苏永杰晃指电剑来到冷然长老面前，用宝剑一指，唰唰唰，什么玩意儿？宝剑放光，这把宝剑切金断玉，是雪铁如泥，那还了得？朱永杰高声喊喝：“呔！”我说：“出家的和尚，你说你口中念的是佛号，穿的是僧衣，本应该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，谨记杀盗阎王酒。可你怎么说人话不办人事呢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你敢拔剑反应，抢救杀人的心态，还敢世界行凶，打伤了国家的大将，你都不如一个普通的老百姓。遇到某家，你是难躲公道。你是婆婆？”冷然一愣，心说这位是谁？半截腰插一杠子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他看看朱身穿帐打扮，不是官人，是便衣，好像是绿林道，听说话的口音也不是本地人。大和尚高声断喝：“该，你是谁？报名在干。我姓朱，名身自永杰。你不用管我是干什么，今天我要替天行道，除霸苍凉，对付你这种人是我应该尽的责任，宰了你是我应该做的本分，麻烦了。”说着朱永杰是晃剑就刺，哗啦一宝剑奔冷然的面门，冷然和大才往外招架，二人擦刀换剑站在一处。这一伸手，这苦面佛一看，哎呀，这个主可不好惹，因为什么？他不是马上的将领，他是部下，正好适合在这个场合交手。就见他猫拳狗闪，兔滚鹰翻，猴上树，虎登山，蟒翻身，龙探倒，都是部下人的专攻啊！手眼身法步，心神意念中，内五行外五行扣的是灯紧，掌中这把宝剑上下翻飞，确实受过名人的传授。哎呀，他纳闷，哪蹦出这么个姓朱的？甭问，大概他跟朱棣沾亲。要一想，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管你是谁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啊！别看这小伙子有点能耐，你怎能是三家的对手？想到这，他就展开力量了。他这条冰铁方便连环铲重有100来斤，他沾了光了。朱永杰的宝剑虽然吹毛利刃，可不敢削他的大铲，因为太粗，不是削不动，怕把宝剑给伤坏了，因此得躲着他的大铲。这样苦面佛就占了上风了。这老家伙也看出来了，哦，你立点头兵刃不如我，干脆我在这上头猛攻吧。尤其在这个场合力在速战，所以这苦面佛就像疯了似的，把大盘舞动开了，上下翻飞，光华缭绕，大铲翻飞。一眨眼，两个人打了50多个回合，朱永杰战不倒苦面佛，但是苦面佛想赢朱身也不那么容易。打着打着，苦面佛机灵一动，哎呀，人慌时急，我好糊涂，我这暗器我不使唤干什么？怎么把这茶给忘了？ 干脆使唤血手飞廉要他的命就得了。想着这眼珠一转，就有了主意了，虚晃一闪，飞身就跳出船来。苏永杰不知的有诈，哇宝剑在后面就追，丢身丢手，丢身的身子往前一冲，离着土面佛相距不到五步。这冷然一看，正是使用暗器的好机会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哗！把大铲交在左手，摸了摸血手飞廉，他刚要举胳膊，真是不巧不成书，这家的后背麻酥酥的，将捅了一下。别动，等一下，我谁呢？他这一哆嗦，这暗器就没拽出来，大爷就往前一纵身，跳出去八尺多远，想把身子拽回来，定睛观瞧，一看又多了个人，在他跟机身的当中站着个破老大。这老大什么时候来的他没注意，其实有很多人看不清，这个道爷也是从墙上蹦下来。苦面佛一看这老大破的没法破了，头上那九梁道巾连顶都没了，头发在上面挽了个卷，用根珠子别着，身上穿着个道袍，补丁摞着补丁，不知也经了多少块，怪不得这种衣服叫宝家衣，哪个补丁都可以经上，上头是一层湿泥，嘴都闹不破。压里记这石涛能有十几节把它接到一块，下边穿着一双破鞋，前边露脚趾盖，后边露脚后跟，满脚都是积泥，背后背着把宝剑，手里拿着拂尘，就这拂尘上面还有十来根毛，往脸上一看也分不清五官，满脸的积泥，胡须都改了干了。哎，把苦面佛给气了，今天哪来的要饭的跑这捣乱了，要没有你这阵金身的命都没了。他用大铲一捅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要人我也是父精母血，废话，我问你是谁，别着急，有话咱慢慢谈。苦山退在一旁，诸神可认得他，燕王也认得。那时候来这老道谁呀、啊？正是本套书著了名的武林高手，武术界的老前辈，狗皮道人张三丰。燕王扫北的时候，要没有张三丰暗中保驾，一个燕王命都没了。你说这老道多有意思，总在燕王身边左右转悠，一到为难的时候他就要出头露面，他是内功的专家。咱没说吗，练武术分两大派，要讲究外边的功夫是达摩，要讲内家功那是张三丰，要讲究这种功夫你别跟人家学会，这是祖中间。可惜苦面佛久在杭州灵隐，光闻其名未见其面，要提张三丰这名他早知道，但这人什么模样他没见过。今天在此相遇啊，张道爷把朱永杰让到旁边，把没毛的苍蝇栓晃了两晃，无量天尊冷然，这么大岁数你这何苦啊，哎，你说你有什么能耐跑这发什么威发什么野，真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，你就不怕人笑话你吗？呸，破老道你是谁，贫道有名有姓， 你先甭问我是谁，你那点埋汰事儿还得让我跟你叨了叨了
啊。贫僧有什么埋汰事儿你说。
别的甭说，我说你没能耐，你都七十来岁的人了还尿炕，有没有这事儿？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，心说这道爷真能开玩笑，他尿炕你怎么知道呢？嘿，其实这事儿就张三丰干的，别人不懂，冷然懂啊。机灵一动，忽然想起来了，怪不得我在杭州灵隐寺起身，走到那个山村打店，睡着睡着觉被窝湿了，我还以为我尿了炕，仔细一检查，有人把一壶水倒我被窝了，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是谁干的，要这么说是这破老道干的了。
喂呀，
想到这儿冷然吸了口冷气，他能在我身边变这个戏法，说明他的武艺太高了，比我项上人头不费吹灰之力。这家这个杜丽了，这个那么请问道爷您究竟是哪一位？哎，这么说话还行，别瞪眼，咱有话慢慢说。你是三宝门下，我是三清弟子，三教何来是一家。要问贫道，湖北人士，娘家姓张，我叫张金波，号叫三丰。这玩意儿真是人的名书的影，不报名便罢，张道爷这一报出名姓和绰号，把和尚吓得蹦了三蹦。苦面佛一想可坏了，怎么张三丰跟燕王他们还勾搭连环，还助他一臂之力，要这么一说贫僧是难逃公道。慢说救我徒弟，连我这条小命都要保不住。大和尚想罢多时，又叮了一句，你就是张道爷？我错，正是贫道。冷然呐，你不必吃惊，别看贫道是外界之人，在燕王千岁面前说话也有点分量，我恳请他老人家高抬贵手，燕王千岁不会不照准。冷然，今天贫道给你留条生路，现在你就滚，你还走得了？如果你不听话，执意要救你徒弟韩宝，讲不了说不起，连你也走不了。别人能饶得了你，贫道绝不能容情。现在两条路摆在你面前，一是生，一是死，任你选择，速作答复，说吧。哎呦，西方乐得直拍屁股呀，他知道狗皮道张三丰那还比得了吗？有这个主在这给撑腰，什么也不怕的。西方在旁边还打脏枪，把小脑瓜一晃，说有话说，有批判，你到底怎么的，来个痛快。大伙也不敢笑，心说你算干什么吃的，刚才你那厉害劲儿哪去了？咱们单说冷然，这一下真把他僵住了。冷然一琢磨，真不假，张三丰说话算话，我这叫抖手一走，我这条命还真保住了。但是他回过头去再看看徒儿韩宝，于心何忍呢？能把我这么大个徒弟扔在这儿吗？那我也太冷酷一点了，说不扔我徒弟，我们爷俩就得同归于尽。冷然左右为难，最后他一想，今天我豁出破头撞金钟了，我宁愿死在你的手下，我也不能叫你拿话把我拍着，我就看看你这狗皮道人究竟有什么能耐。想到这，冷然把眼珠子一瞪，阿弥陀佛， 张道爷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呀、啊！ 我看你少管闲事，今天我是非救我徒儿不可。哎呦，这可就没办法了，好良言难劝该死鬼，忠言逆耳啊，那贫道也算尽到责任了。
如此说来，咱们一僧一道还得动动手喽。那就大和尚请吧，把你那绝招都亮出来。你脑袖里头不是有血手飞镰吗？一边一个口袋往我这脑袋上套一套。这戏法没等变的先漏了，冷然一想可不好，而我这点秘密他全掌握，又一琢磨，去他娘的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小子这晃大铲搂头就劈，笨狗皮道人就是一铲。张三丰唰往旁边一闪身，这一铲都空了。大和尚手腕子一翻，使了个拦腰锁玉带，唰奔张道爷的腰部扫来。张道爷往下一哈腰，大铲走空。紧跟着冷然搬铲头现铲短，他这铲短是个大月牙，奔张道爷的鹰面五面戳。张道爷双脚点地，使了个旱地拔葱，噌往空中一纵，这一招又走空了。张道爷是让了他三下，面上带笑，和尚，我算对得起你了。为什么让你三招你懂不？你我都是出家人，咱们一见如故，因此我让你三招。但是这句话你别忘了，让一让二，不能再三再四啊！你再要动手，休怪贫道无情。废话，谁叫你领情来的？他又一掌。张大爷想，这个东西太可恶，不给他点力他不行了。二人站在一处，还没等着冷然使那血手飞镰呢，张道爷使了个黄龙大转身，唰正好转他背后。大和尚一铲砸空，左脚在前右腿在后，拉了这么架子，把后背就整个给了张三丰。张道爷左手拿着拂尘，把右手一立，对准冷然的后背就是一掌。中国这武术可真没比的，这个掌法有金沙掌、银沙掌、铜沙掌、铁沙掌、猪沙掌、鹰爪力，这玩意全在人练的。人是万物之灵，练什么有什么，只要功夫练的那块，那就有奇效。张三丰是内家的鼻祖，你看他的掌伸出来绵绵软软，不像一般的掌法劈了带柄那么厉害，但是打上纵有千斤，傲慢伤命。张大爷的指尖碰到和尚后背上，把掌心往前一推，鼻子哼了一声，这得一下多大劲儿，把冷然平地打出两丈多远，这肉啪一个跟头摔倒在地。就见冷然在地下动了三动，起了三起，脑瓜一捂冷，一口血喷在地。这和尚的血也太多点，就这一口能赶上二盆那么多。眼前金灯烂晃，腿一软起不来。长帽一看，哎呀，好小子，你也有今天！晃与王说，就想过去，被张大爷给拦住了。五两天砖，那不可下手。一人扶了一人，也就罢了。说着话，张大爷一转身，来到燕王面前，打击手五两天尊。王家天尊，贫道打算求个情。饶他一条性命，不知王家意下如何？燕王说什么？张大爷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又是世外的高人，今天来帮忙，求这个情，能不答应吗？
燕王躬身施礼，道爷您看着办，怎么的都行。
好好，
待我把话跟他讲清楚。张大爷过来把冷然给扶起来了。冷然的前心呢都叫血又透了，这一血了一动啊，顺嘴咬和鼻子，这血还往下淌。张大爷一伸手在那兜子里头拿出个小葫芦，葫芦嘴拧下去，在里面倒出几粒丸药，像黄的绿大小粉红色的，这种东西叫止血丹，给冷然揉在嘴里头，告诉冷然，刚才我跟你求了情了，饶你不死，拿着大铲子赶紧疼，你记住，下不为例，我再要遇上你，发威发火，杀你个二进归。其实冷然都听得清清楚楚，这家手扶着墙，浑身秃秃成一个，好半天，这药劲融开了，药力发作。他也不知道张三丰这药拿什么配的，真有奇效。这阵心口不疼了，血止住了，脑瓜也清醒多了。他把鼻子里的血沫子擤净了，一下腰把大铲捡起来，看看张三丰，道爷。你真饶我这条命，你当然真的了。那他又看看韩宝，他不行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你走你的。要不愿意走，那你说听这话。苦面飞看真没办法，我不能教一人，我在这卖一个搭一个，犯不犯？扭下回头的对着韩宝口打三声，韩啊。为师救不了你了，你就让师父一狠心毒啊，我是无能为力。不过孩子你放心，你要有恩师三寸气在，我早晚得给你报仇，也就是了。大和尚说的这面对张三丰，我张大爷，你放我，我把话也说清楚，今天这个事儿可完不了，你记住的一闪之仇。嗯，完不了，你想怎么地？怎么地？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我冷然一定想办法要报仇雪恨。你要怕，你干脆再给我一掌，你把我打死，你省得留下祸害。你要把我放了，我就非报仇不可。哈哈哈哈，我话已经说出口，也有收回之理，不怕你报仇，就怕你不敢来，贫道等着你的。好你冷然抹了一把眼泪，扛着方便连环铲，连头也没回，离开太平的跑了。真就没人拦着他，因为燕王传了口旨，谁敢抗旨不准。安下冷然走了不说，这韩宝可苦了，被金钉往上一闯，重新按翻在地，拿绳子就把他捆上了，把他送到空屋子，重新派兵接押。这场风波这才过去。哎呀，大家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把张道爷、朱影爷、浪进率兵，一方面祝贺，一方面招待。大家想办法打算把张三丰留在这儿，张道爷是执意不肯。张道爷说了，我是个出家人，吃的跟你们不一样，行动跟你们不一样，在京中对你们也别扭，对我也别扭，另外我身上还有事儿，我是路过此地偶遇此事，将来有用我之处，也许我还能赶得上，贫道不久的别耽误你们的大事，我要告辞了。说着站起来就走，还谁还都留不住，等大伙到了帅府门前再找中戏街舞，现在找完了。朱永杰一笑，各位请回吧，这种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来无踪去无影， 性情古怪，你们谁也留不住。燕王点点头啊，真高人也。大伙重新回到校厅，款待朱永杰。朱永杰提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，冷然肯定完不了。容等他缓过手来再回来，这帮可是麻烦了。这韩宝不能留着，既然要给众人报仇雪恨，干脆王家你就降旨执行就得了。燕王先是点头，就在第二天的凌晨，传下旨意，把韩宝拾出来，跪在朱木英、穆奎、孟九公、余化龙的灵柩前面，开膛摘心，最后把人头砍下来。可他韩宝才十七八岁，得了这么个结果，脑袋砍完挂在床头。这件事办完了，燕王召集众人开会，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可是他没想到，由于韩宝这一死，这才引起了无边的大祸。